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了要让大家生活更幸福更快乐，如果您已经很幸福很快乐，真的非常恭喜您。可是有很多人的生活还没有很幸福，还没有很快乐，就需要知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怎么样相处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好，会使我们在世界上感觉到没有难相处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和谐更开心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聊的话题是尊重与欣赏。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你好，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谢谢你。我们今天想要谈一下这个尊重和欣赏。
是。
那尊重呢，就是尊重自己。
嗯哼。
那同时也尊重别人，尊重你周边的人。
是。
那欣赏的话呢，当然要回过头来欣赏自己。
嗯哼。
那同时呢，也要去欣赏你周边的人。
嗯哼。
好。我们每个人呢，其实自己想想看，我们一生当中都在找些什么。
嗯哼。
我们好像在找我们自己喜欢的人事物。
嗯哼。
那什么是我们喜欢的人事物呢？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很相似的感觉。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其实生来啊，人一生来不是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感基调吗？就是所谓的癖好嘛，好，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格特质啊，或者是他的一种人格的这个表现出来的那种风格风味哈、
嗯。
那这个风格风味呢，
生命情调
是呀。那我们好像都是在找一个就是跟我们自己的风格风味很相近的东西嘛。心理学上是在提到说，你没有办法没有意义的活着，就是活着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么没有自尊的活着，这个比较难、哦、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会觉得说你活着不是只有吃饭啊睡觉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必须要有一点自己的一个自尊。
嗯哼、
哦、那所以我们在找我们相似的人事物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找到这样很相似的想法的人的话，我们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啊，他跟我一样，他懂我，好、啊、他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的想法，而且呢他跟我蛮相近的，我的想法跟他很相像。好、啊、安心的感觉呢，会有一种类似像归宿的那种感觉，找到一种安心，找到一种归宿，然后不会有一种异类的一种类似像不顺眼的感觉。好、啊、就是你跟别人他懂你啊，你也觉得你懂他，那有这种相似的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安心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跟你不相近的人，你看起来不顺眼的人的话，那么你会有一种我们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种感叹、哦、这个人跟我实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一直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里面，而这个想法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与生俱来的一个特质、哦、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林黛玉，那我就有一种忧伤的感觉。好，那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勇猛，或者这个人呢就是很自大，总有他有一个特质，他有一个他的癖好。这个癖好这个感觉，你懂了自己以后齁，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因为你有你的特质嘛。那你懂了别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负面的想法。你试着去看看这样的一个感觉齁。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有一个人给你很大的不方便。好，比如说你要出门书包不见了，他把你的书包拿走了或怎么样，或者是你要出门故意为难你。可是当我们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很生气嘛，很多负面的想法会起来，然后觉得很委屈嘛。你试着去看看这样的一个感觉齁。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有一个人给你很大的不方便。好，比如说你要出门书包不见了，他把你的书包拿走了或怎么样，或者是你要出门故意为难你。可是当我们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很生气嘛，很多负面的想法会起来，然后觉得很委屈嘛。可是当你懂他的时候， 懂他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那他可能有委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不平，或者是他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目的。当你懂他之后，既然你是懂他了，当然你的想法跟他一样嘛，那这样你会有情绪吗？应该不会，
所以就好很多啦。
至少就是站在他的立场去成为他的时候，你了解他的想法之后，那么你比较会有一种出来一种情绪，就是那他要什么我可以做得到还是我做不到，那你可以用这种抽掉那种愤怒情绪之后，那么我们来看用什么方式来处理眼前的难题或者是困境。
那就是冷静的在处理问题。
对对，所以假如说我们尊重我们自己，我们懂我们的心，那我就知道我要什么，而不是永远看别人的脸色在过生活嘛。那如果我们懂别人的心，我们懂别人的想法，那就不会产生过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说愤怒的情绪，也比较好处理所发生的这个困难嘛。好，所以当我们开始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然后回过头来，当我们开始欣赏不同的人的时候，或者是当然相同的人一定会欣赏嘛，假如你开始欣赏跟你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事实上是一种扩张，一种意识的扩张，因为你懂他，你找到一个跟他之间有一个桥梁，那么你可以借着这个桥梁跨过去，然后你开始欣赏他，因为他跟你是不同的，可是呢他有他的特质。好，就好像你在花园里面，你可能看100种花、1000种花，那各自有各自的美啊，你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那可是如果我们惯性的在我们自己的思考之内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能懂别人怎么样。那我们可能会因为不懂对方，然后我们会要求他做一些我们认为他应该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怎么样。那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做到比他能做得好的这个部分，比如说他如果他的特质就是某一种特质的话，那么他怎么样去做不是他的好呢？比如说你叫玫瑰花去开百合的样子，他没有办法做到嘛。那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癖好，他都有他的特质，对吗？那也就是这是他所爱的想法所形成的一种特质。那这个特质呢，如果说我们欣赏他，我们懂他，那其实是比较好解决我们双方面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比较容易搭起那个桥梁。所以呢怎么样去欣赏别人，欣赏自己，好，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想要得到一个价值感，一个自尊心嘛。好，比如说如果老师叫到你的名字，或者是黑板上写你的名字，或者是电台在叫你的名字的时候，那么你会有一种特别的专注感，或者是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对吗？因为你需要被看到，好，你需要被尊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嘛，别人希望他被尊重，别人希望他被看到，别人希望他被欣赏。那假如说我们开始回到能够去接受对方的好处，那接受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其实那会是一个比较好解决事情的办法。有一种说法是这么讲，就是说你开始肯定你自己的时候，那一份肯定本身是你能够使用的最大的力量。如果你肯定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是某种特质、某种癖好的人嘛。那你开始肯定你自己，不管这个肯定是什么，也许是小事情，也许也微不足道，但是对你来讲，因为那个就是你的特征，就是你的特质。那开始你肯定自己之后呢，你就不会开始去看看别人有没有在批评你，别人有没有在责怪你，那你有没有做错事，因为你肯定了你自己，那你就会发现到你自己是有力量的，你可以应用你内在的意识的力量去创造你的生活。那如果说你肯定别人的话，当你肯定别人，你欣赏别人的时候，那事实上你也是给他一份很大的力量。往往的话， 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说，哦，我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做尽了，然后我所有的事情都帮你指挥好了，安排好了，然后呢，让你不会遭受到很多的其他的困难跟挫折哈。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别人的价值都吸光之后，最后你会发现到说，你其实并不是在帮他，反而有的时候呢，我们丢一些事情给他做，而让他能够充分的发挥他的能力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反而他会觉得有一种价值感，那得到他自己的应有的自尊。
什么叫做把别人都吸干的时候？
吸光，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是一个崇拜者，那他崇拜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好，一个就是一个上师大师啊，或者是说父亲啊，或者是母亲啊，或者是老师啊，那他会一直看着这个人给你的什么指示嘛？那这样的话呢，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比如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在妈妈面前有可能，如果这个妈妈是虎妈，他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好好的，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发现到说，他在妈妈面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是啊，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可是他好像没有他表现的地方，
没机会，
没机会，对。那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哈，你把先生的事情或太太的事情，那全部都他能做的都把他掏光了，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你的指挥，那么他会觉得他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好，那可是相反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那我被赞美了，那我自己也在赞美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是高兴的，而且你是有力量的，然后你会继续发展。好，那可是呢，如果说一切都是要看别人，那别人帮你做好好的，你会发现到说，我感觉到我是没有力量的。啊，那有的时候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家庭里面呢，就是父母亲会把孩子所有的事情都帮他做好，所有的困难都把他避免好，好，都避免掉了，那么对孩子来说，好像我就只能听你说嘛，好，那我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跟意见了嘛。他没有他的思维，他也觉得他的思维不重要，那他也不会再看重自己，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失去了自己的力量。
嗯，
呀，那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追求的就是那种自我价值感，那种自己好的那种感觉，别人给你盖章的那种感觉，对吗？我曾经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参加一个宴会，对不对？其实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是我穿的衣服，别人有没有觉得很好，或者是人家会不会指责我？大概是这个心态，比他去看别人穿的什么衣服来指责人家，可能还要更多一点。
多得多，
多得多，对不对？
就是担心自己穿的到底合不合适，适不适合这个场合，远远多过关心别人穿的适不适合这个场合。
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每一件事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个人都在看我今天在这个生活的舞台当中呢，我表演的有没有被肯定？我表演的有没有很好？我是不是个适职的爸爸妈妈，或者我是不是一个适子的孩子，我有没有被肯定，我是不是好学生，我是不是好职员，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假如你都不给他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话，那么基本上他会觉得 他是没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很称职，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安心。那可是自己如果肯定自己，觉得自己很称职的话，就跟您以前讲的，就是说我有了位置坐，我就不会去跟别人抢位置，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肯定自己之后，我就不需要别人来肯定我，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位置坐了。那可是如果我都不能肯定我自己的话，那么我就总是在寻求别人的肯定。
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这个肯定，或得不到你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从外面想去尽量去追求，尽量去得到。
嗯哼，
好，一个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人呢，一直希望别人比如说在
来赞美自己，
对，公众场合你有没有被赞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你有没有被赞美， 那这个对他来讲变成一个很大的 issue。
可是有些人他明明应该很肯定自己，可是为什么还是会追寻求外面的赞美呢？那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表面吗？
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比较表面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去思考一个这样的移动方式，比如说当你家有一个小宝宝刚出生的一个出生婴儿的时候，但他其实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东西，可是你抱他你爱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心中充满了爱，对吗？
嗯哼，
是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别人赞美我们，我们要别人爱我们，我们要别人支持我们的话，你如果先去爱别人，或你如果先去支持别人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先有了？
是，
就好像我们在抱孩子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爱，可是孩子什么都不能给你啊，
嗯，
对吗？孩子什么都不能给你，可是呢如果你爱他，那么在爱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先充满着很多很多的爱，
是，
对不对？
是。
那一样的，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希望别人支持我们，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价值，我们希望别人肯定我们，那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温柔。那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对别人温柔，你对别人支持，你对别人爱，那你就先拥有啦。所以当你先拥有的时候，你这样去做，那并不一定要别人要怎么样回馈于你，因为你先拥有了。就好像孩子他并不能给你任何东西，你抱他，他也许就是哭而已，或者是他就对你傻笑，但是呢你觉得快乐，你觉得爱，对吗？好，这就是我们在谈到说给予或者是说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假如我们失掉了对方的感受，失掉对自己的感受，然后又没有能力给予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人世间生活当中就像无头苍蝇，一直在找自己的价值。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里，你是阳光，你就生活在阳光里，因为你已经当你给予的同时，你已经享受到爱与阳光的快乐了。
是，
嗯，
所以给予其实比接受更容易感受到你所给予的东西，
嗯，
也就是你若给予爱的话，那么甚至比人家给你的更容易接受到，为什么？因为你给予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呢，其实不只是适合我们自己，其实也是适合对方。那么意思是说呢，有的时候别人要给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要真的诚心诚意让他来给予你。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接受别人的礼物，或接受别人的赞美，或接受别人对你的爱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让他感觉到他的光彩跟他的价值。
嗯，
好，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演讲嘛，他就提到他是个祖母，然后他抱他的孙子的时候，那他孙子跟他讲，阿嬷我好爱你哦，然后阿嬷就立刻说，我也很爱你。那孩子很坚持说 No No No， 阿嬷我很爱你。他讲了几次以后，他阿嬷终于懂了，要先让孩子表达他的爱，他对这个阿嬷的爱，好，这个对祖母的爱，然后呢你接受他的爱，你感受那个爱，他会很高兴，他会很光彩的。然后呢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你再去表达你对他的爱是 OK 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就把对方类似像打平，对不对？齁，人家送你一个东西，然后你就马上要以相对的来回应，这样子是啦，是可以用相对回应啦，可是去感受一下对方的善意，对方的爱
是，
然后感受到了以后你要怎么表达再说，齁，但是呢一定要去接受，因为接受的时候是给对方有表达的机会，
是在那个当下，这个接受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就是对别人的尊重，那也就是对别人的爱。
是，
对。那对别人尊重的话呢，比如说你觉得他不好，哦，他很笨，他很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是跟你不同嘛，他可不可以就是那种样子，不管可不可以他就是这种样子啊。
所以可以啊，因为他就是那样嘛。
对，假如说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你一定要让他移到你自己的那个样子，恐怕有一些困难啦，因为他不是你想象中的他嘛。
是
呀，而且我们每个人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在看这个世界，我们以为看到的东西是一样，其实是不太一样。
每个人看到都不一样，
是不同的想法所看出来的世界是不同的嘛。
嗯哼，是
好，
是
呀，
很有意思，这个很有趣。当我们接受别人的爱，我有一个短短的一个例子想跟大家分享啊。我有一个朋友，我很喜欢他。那有一次呢，我就送给他一个礼物。那可能那个礼物呢，因为我知道他会喜欢那个礼物，但那礼物可能是稍微大了一点。然后他呢，就在两三天之内立刻寄了一个 gift certificate 给我，就是礼券给我。那个礼券呢，就差不多比我给他的礼物的价值还要再大一点。当时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我的感觉是，我很喜欢你，可是你一定要马上把我对你的友谊还给我，让我觉得我被拒绝了。所以他的这个行为不止没有增进我们的友谊，还让我因此而停滞了好几年跟他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当然我们不会说不来往那种，但是就是说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客客气气的，就是哦，谢谢你，我收到了你的那个礼券了。可是我心里那种被拒绝的感觉使我好几年都没有办法跟他相亲相爱，一直到几年以后我们两个把话说清楚了，他告诉我他感觉到，就是说他那次那样做我是不是有受伤，我就告诉他对，我真的有受伤。那之后呢，我们两个才完全明白了，就是说人家爱你，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接受他的爱，你马上像打乒乓球一样给他打回去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拒绝他。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过度客气就给你的亲朋好友一种没办法得到你的心，没办法得到你的爱，没办法跟你交流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总而言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尊重与欣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尊重与欣赏。相信如果我们都能够尊重自己，尊重别人，欣赏自己，欣赏别人，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呢一定就会更好一些。那么 Charles 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们提到尊重跟欣赏，它其实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肯定。
嗯哼，
你肯定你自己，你喜欢你自己。好，那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喜欢我们自己的生活，我有没有肯定我们的生活。肯定呢，其实是指你接受你个人的独特性，而同时呢对你现在的生活说好，我的生活是好的。好，那假如说你尊重你自己的独特性，那你也欣赏你自己的独特性的时候，那么你所过的生活当然是好的啊，不管他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好，那如果你尊重别人也欣赏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对他的独特性你也会说好。好，因为这个就表示说他是你拥有而且是流过于你的人生的一种你的经验嘛。好，那所以呢，如果你对自己是肯定的话，那么你不但得到你自己最伟大的力量，那你如果肯定别人，你也给别人最伟大的力量。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欣赏啊，或者是尊重啊，它其实不是指说任何降临在你身上的任何事情啊，尤其是你不能接受的事情，做出那种淡而无味的软弱的接受，而不管自己的感受或你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有这种情绪，有时候我们有不良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看我们这个情绪它在告诉你些什么，你从情绪当中你能够学到什么东西，或者你了解到什么东西。
嗯哼，
好，因为你有不好的情绪吧。好，我们常常讲，当我们一手指着别人的时候，另外三个手指是指着自己。当你去看到我不断的在批评别人，在指着别人的时候，我似乎失掉了一个 对我人生或对他或对我自己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你去想想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他这个好自私哦，他这个人好自大哦，那么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这里头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在里头。他自私，那也许他真的很自私啊。那如果他本来就自私，他永远就这么自私，或有很多太太们就说，我那个先生从来不道歉，那你知道他从来不道歉，那你在气什么？对啊，因为他从来就不道歉啊，他就是这种不道歉的这个脾性啊。那他也许在心中道歉，也许他就是没有办法低下头来。这个时候你说他从来不道歉，我气得半死。但问题是
气死他还是不道歉、
啊、对，他还是不道歉，这是第一个嘛、哦、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哦、当我们在指责对方，比如说这个人、啊、从来不听人家说，那么我们就听他说了吗？我们就听他说了吗？因为你说他不听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你也没有听他真正他在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吗？你没有办法去欣赏对方，没有办法去肯定对方，没有办法去了解对方，他现在他在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是跟你不一样。可是在不一样当中，我们生气，为什么？因为他很坚持他的意见，他认为他对。那我们何尝又不是认为我们对呢？所以我们才生气嘛，对不对？那可是在这个不同当中，其实可以找出一个相似的点。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也是不听他的意见嘛。那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诶，你都不听人家说话哦。好，他说我没有倾听他的意见，但我立刻的想法是什么？诶，那你也没有听我的意见啊，因为我要表达了你并不知道，可是我暂时不采取这个方式，然后我来听看看，就是那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就很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不听别人的想法的这个说法哈，他直接什么样插你的自尊心，对不对？是你不好。当两个不同意见的事情发生在眼前的时候，那么不是我对就是你对吗？对的那一方的话哈，是 OK 的，但是不对的那一方是应该受到处罚的，因为他是不对的，这是我们一直从小学到的，不对就应该受处罚，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不愿意不对。
很怕自己不对，
很怕自己不对。可是其实呢，他可能有他的艳丽之乡，可是我有我的悠然之味，那都不一样而已啊。我们只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时候，如果说我尊重对方，我愿意让他也当他自己，那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就是要当我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找出一个桥接的一个相似点，我发现他跟我某个地方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就会把我的情绪放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出第三案，就是你跟我之间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可以变成是个创造性的想法。好，我们在之前的电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创造力啊，所谓的创新，它其实有一点像不服从，因为如果你服从原来的规则的话，那你怎么叫创新呢？
嗯哼，
那也就是说，当有一个相反的意见出来的时候，不一定它一定是对哦，但是其实它变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个多出来的一个意见的，
至少那是在寻找对的过程。
对对、嗯、那我们生命的目的不就在观念的探索吗？不就在找相反事物当中的相似处吗？我们不是希望扩展我们的范围，我们的价值吗？那你遇到相反的人事物的时候，那必然有什么你所能创造之处嘛？因为你不一定要到原来的位置，但是你也不一定要是他的位置，但是你永远可以用他的位置来看看有什么地方我可以逢山开路，一水搭桥，然后把我要前进的障碍能够克服掉。因为如果我一向都只有我自己的想法跟我自己的意见的话，那么就会造成障碍，而这个障碍呢，意思就是什么？前面没有路可走，因为你跟别人没有办法搭起一个友谊之桥，你没有沟通的路。其实所有的痛苦就是为什么前面没有路可走？你跟一个人相处，你觉得他是真的是顽冥不化，
冥顽不灵，
冥顽不灵哈、哦，然后他永远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思来做。那问题是，以他的角度，他也认为你冥顽不灵啊，你也是永远不听他的话啊。人生你说是什么？ 爱跟学习而已嘛。你的一切坚持的事情是你所爱的，对不对？那学习的话是从不同的地方当中我们找到相同之处，然后我可以引到我身上，变成我能够扩张搭桥，然后让自己不断的扩大。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提到，不是永远用一种忍耐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但是也不是永远不要忍耐，它是有一个像交感跟副交感之间齁，它有一个容忍度的。比如说这个事情不是说人家让你不舒服的时候啪就立刻出去，不是这样的齁，但是也不是说你真的有事然后呢你都完全不说，因为你的忍耐度是有极限的。
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调试的过程。
对，它必须要一个微妙的调试的过程。好像说我们谈到说，其实真正谈到感情的成长齁，它其实谈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能不能感受自己。那你不能感受自己，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啊，你怎么成长？还有就是你能不能感受对方？当你感受到对方，你了解他的想法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搭起一个桥梁，让这个之间他有一个可走的路。因为你不是完全把对方拒绝，那也不是就说你会得一定要照他的方式做，并不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理性的成长，比如我读很多书，我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同时你也要注意到你的情感上的成长，就是让我的心尽量能够宽。那这宽的意思呢，它是由衷的让你的频率往上升。我记得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宗教人士说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这世界没有我不能爱的人。我是觉得那真的是很伟大了，因为那个胸襟就变得很开了嘛。任何人你会用欣赏的角度尊重的角度看对方吗？那你也会回过头来尊重自己，不是说我为了欣赏对方尊重对方然后我自己不见了，
那就没有欣赏自己没有尊重自己了。
是是，那就是等于又是回到那种没有掉自己的那种状态嘛。
嗯哼，好。有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啊，很多父母呢又希望孩子有创造力，可是又要求孩子一定要听话，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火冒三丈把他痛骂一顿。那如果我们一直要求孩子听话，他怎么样能发展他的创造力呢？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所以父母如何在希望孩子听话和希望孩子有创造力之间找到一个协调点，让自己能够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能够让孩子不至于无所适从，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亲子的感情不好，其实也是矛盾点，也是在这里。
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嘛，那孩子只有五岁。
嗯哼，
那我有比较长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就发现到说一个五岁的孩子他的判断力他的了解齁真的是超乎我想象之外。
嗯，
他大人在讲话他会突然间讲一句话，那一句话你会觉得很震撼，直指人心那种感觉。
切中要害。
对对，所以
要点啦。嗯哼，
可不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些孩子都是老灵魂。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之前的人类的这些集体的这些知识跟智慧，他已经在他的底层里面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好，甚至于你可以把孩子当你自己的老师。
因为有很多他们懂的东西其实我们不懂，真的，因为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群体意识，有很多他们在学校里面感受到的，我们比他们晚感受到，甚至于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感受不到他们。假如你说要尊重，好，然后你要欣赏别人的话，哈，其实是从自己家里开始。即便说一个五岁的孩子，你要尊重他，你要欣赏他，那么让他做他能做的事情，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把他做光了，因为这样的话，你怎么去赞美他呢？假如他真的做了一件他原来没有办法做的，比较能力稍微难一点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给他赞美，他会觉得他真的受到赞美。好，你不是永远拿功课拿回哦，很棒很棒，不是，你要跟着他的感觉去走他的心理路程啦。比如说一个孩子拿个画画回来，妈妈说哦，很棒很棒，诶，很好很好，但是还不如你说，诶，小宝啊，你怎么去画这个？你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好，那跟他走他的优秀，跟他走他的美，那这个其实是对他最好的支持跟赞美，就是懂他。
嗯哼，
懂你自己。 当你懂他的感觉，懂你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们之间就搭起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为什么到13岁一定要叛逆呢？因为他从来没被懂过嘛，他不是从头都要听你说吗？对啊，那这一个程度他会觉得说，我已经再听不下去了，我已经到了我忍耐的极限了，我不要再听这些东西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从小就被了解的孩子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叛逆期吗？
是是，我曾经提过我自己的家族的例子，像我的叔叔哈，他们到纽西兰移民嘛，任何家里的事情困难哈，他都是召集孩子，让孩子去表达他的看法。
嗯哼，
他平常就是训练孩子能够有他自己的主见，他有他的观点，然后他有他的价值。
嗯哼，
所以我刚才在讲说，你不要把别人的这个优点哦都吸光了。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自己的时候哈，比如说我一直要表达我自己的优秀的时候，其实你很难让对方接受，而且你也很难去懂对方。
嗯，
好，比如说一个老师，我一直要尽量的要讲出很棒很棒的东西的时候，常常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你不懂对方，你不懂场域，你不懂现在的一个情感流动是怎么样，那对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不懂，你一直在讲你自己，你一直希望能够表达自己的优秀，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到那个阻力是很大的。你讲什么，你只在说你自己好，那我呢，我也需要你看到我的好，每个人都需要被看到那个好。
嗯哼，
好，
是，
对，如果你有一个尊重自己尊重别人欣赏自己欣赏别人的心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生活的每一天你其实都是可以享受的。
嗯哼，
好，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好的。
嗯哼，
都是来看看你的心态，都是来看看对方所的需要。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角度来观察，就是其实所有的情感经验都是稀世的珍宝，因为只有在你身上发生。那所有的个人癖好其实都是一切万有的杰作，那所有的恩怨情仇其实都是思想的珍馐，因为你透过这个高兴跟不高兴，你可以看看我自己是怎么想，那我的癖性我的个性我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嗯哼，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怨恨，你只是在看自己，懂自己跟懂别人，然后在自己跟别人之间尽量去拉一个创造的桥梁。
嗯，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式。
是是
呀，
我记得您曾经讲过两句话，我觉得很棒，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啊，就是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想的变奏，而一切的变奏都是宇宙所需要的，对吗？
是啊，
我觉得很妙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理想的变奏，可能别人的变奏跟我的变奏不一样，可是我们都是理想的变奏，因为对我们彼此而言，你跟我不一样那你是变奏，我跟你不一样那我是变奏，可是这个变奏都是宇宙所需要的，都是很美的，都是有它存在的价值，有它存在不可取代的价值的，我觉得真的很棒。今天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大家。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